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结束迫害必须追究元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已经持续了17个年头，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元凶，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为了结束这场迫害，不把这个迫害元凶放上审判台是不到位的。为此，我认为全中国大法弟子，也包括一些海外弟子，支持法轮功的人权律师，全中国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同事、邻居受到牵连迫害的，甚至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各行业人员，都可以来起诉江泽民。一，对于修炼人来说，其意义在于是师父正法推向世间的体现，是给众生再一次得救的机会，也是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机会。大法弟子维护宇宙真理，救度众生，放下一切人心，成就果位的需要。当然，敢不敢以真实地址、真实姓名起诉江泽民，敢不敢把诉状或控告状亲自递交或邮寄到当地检察院和法院，敢不敢亲自递交或邮寄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这也是大法对我们修炼者的严格严肃的真实检验。二，全国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的受理管辖，如果按现行法律规定，江泽民属于在全国范围内罪大恶极的人，应作为重大刑事案来对待，应属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管辖。三，起诉江泽民适应于公诉，因为江泽民有重大嫌疑犯罪，所以就应以控告状形式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控告，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样有利于顺利地步入诉讼程序。所以此案适应于刑事公诉，而不适应于刑事自诉，轻微的刑事案才属于刑事自诉。四，被控告人，被控告人应是江泽民一个人，其他参与迫害的单位和个人写在犯罪事实中，就不把这些人列为被控告人了，这样可以给其他违法犯罪人员伏法认罪、悔改归正的机会。五，如果想控告江泽民以外的各地各级参与迫害的人员，也可在当地检察院或法院另行控告这部分参与迫害的人。六，控告人，所有因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还有众多支持法轮功的人权律师，都可以作为控告人。有些参与过迫害的610、公、检、法、司、政府、军队、武警、医务人员、宣传媒体人员等各行业人员，掌握江泽民犯罪事实的，也可作为控告人，控告或者举报江泽民犯罪事实。七，控告申请事项部分，根据被控告人江泽民的犯罪行为和事实，根据我国刑法、刑诉法规定，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之首江泽民提起公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和精神赔偿责任，判处其死刑和其他刑罚，赔偿控告人经济损失。八，控告江泽民的犯罪事实，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江泽民利用中共的权力，利用国家的权力，政治、经济、军事、政法、宣传、外交等，利用法律之外的非法组织610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近1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上的崩溃、道德的急速下滑、司法的混乱和黑暗，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栽赃诬陷和人身攻击，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拘留、判刑、劳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主要写自己受迫害情况， 把迫害者自己的单位、人员和整个犯罪详细过程写清楚。九、江泽民犯罪和地方人员犯罪的衔接，写出直接迫害自己的单位、人员违法犯罪行为是在江泽民一手指挥下造成的，所以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江泽民。虽然写出这些人的违法犯罪事实，但是在这里暂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是直接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或如果追究这些人员的违法犯罪责任，可另行就当地或犯罪地起诉或控告。十、江泽民所犯罪行，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可追究其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等罪，触犯国际刑法所犯罪行、反人类罪、酷刑罪、群体灭绝罪等罪。十一、控告人署名问题，本人认为应写真实籍贯和真实姓名，而不应写假地址或化名，这不同于写受迫害真相或使用化名三退。十二、刑事控告状的送达目的地和送达方式。十三、控告人可亲自将刑事控告状递交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或亲自递交到当地的检察院和法院，请他们递交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也可用特快专递寄往当地检察院和法院，说明请他们递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用特快专递直接寄往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也可用特快专递同时发往两地检察院和法院。控告人也可委托自己的代理律师陪同自己前往递交或邮寄，通过亲自递交方式要求收到控告状的检察院或法院出示收到回执或立案通知书，如果是用特快专递，必须保存好邮局给你的回执发票作为他们收到的证据，在刑事控告状的控告人名字后面写上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在控告人名字上打上自己的红手印，同时把刑事控告状发给明慧刊登或备案。简单格式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仅供参考。刑事控告状，控告人张三，性别、年龄、职业、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码。被控告人江泽民，男，年龄，前任中共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军委主席。控告申请事项，在被控告人江泽民担任时，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杀无赦、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控告人深受其害，曾被非法抄家几次、拘留几次、行政拘留、刑事拘留、判刑、劳教几次几年、非法洗脑几次，给控告人造成何等后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江泽民犯下了非法剥夺公民信仰罪、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非法剥夺公民财产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利用中共邪教组织。根据江泽民对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写什么罪，因此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关责任。控告事实和理由，控告人自何年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对自己身心和家庭带来的好处，哪年月日受到哪个机关和人员的何种迫害，详细的写出来，此致最高人民检察院。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记一次帮助出现病业假象同修的经历》。 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四月上旬接到家乡同修的电话，说有一位我很熟悉的 A 同修出现病业假象，而且很严重。我安排一下手中的事情，乘车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在妹妹家住一晚，第二天没顾上吃早饭，就急匆匆地赶到 A 同修家。只见 A 同修侧卧在床上，很虚弱。我和先来的一位同修交流了几句，把 A 同修扶起来。这时又来了几位同修，大家集体发正念除恶，然后集体练动功。第二套功法练完后， A 同修歇息片刻，接着把动功练完，然后大家集体学法。上午集体学法结束后，我留下来下午与 A 同修继续学法。我们两个全天学法，晚上 A 同修躺下休息，我坐在他身边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邪恶。第二天白天，我和同修继续学法，少交流，让同修自己向内找。因为师尊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通过大量学法， A 同修的正念逐渐加强，排除干扰的能力也在加强，能分辨出头脑中出现的念头是人心还是正念，还是旧势力打过来的，从方方面面坚定地否定旧势力的安排。 A 同修的症状是不能吃，不能正常排泄，大约有半个月的时间了，肚子胀胀的，还咕噜咕噜地叫，偶尔出现呕吐。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达成共识，首先是该吃就吃，该喝就喝，从行为上否定旧势力。过两天又悟到应该正常排泄， A 同修说没有，我说这是假象，别承认它，吃了喝了肚子鼓鼓的，怎么能没有呢？你就正常的上厕所，不看结果。有一次同修吃完饭后肚子胀得很难受，我说你用搬运工把肚子里的东西从另外空间搬出去， A 同修照做了，结果虽然肚子没见小多少，但 A 同修确实感到肚子不那么胀了。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开始时参与的同修们有的心不稳，被假象带动了，时而高兴，时而灰心泄气，说话不注意修口，因为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讲出的话要起作用的，如果不注意修口就会起到不好的作用。还有的同修正念不足，劝 A 同修去医院，或用常人的办法，如喝杯蜂蜜水缓解一下等等。通过学法交流，同修们人心少了，正念强了，都能清醒地认识到这表象是假的，不是病，也就不需要上医院了，也认识到了这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只有齐心协力，集中力量发正念，才能真正的帮了同修。大家也认识到出现这种迫害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同修自身存在的问题，也与其周围每一位同修都有关系，因为这是在修炼路上出现的，那么就不是偶然的。在对待这件事情上，每一位修炼人能不能做到以下几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从中修出善心，修出慈悲，修出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觉。二，不被假象带动，坚定的信师信法，修出金刚不动的正念，不许旧势力从我身边拖走一位同修，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三，分清头脑中出现的一丝一念，分辨正邪，排除干扰，正念加持同修。我在家乡待了一周时间，在 A 同修家住三天，因为有很重要的事情需要我回到所在地，就离开了家乡。这次家乡之行有几点体会。一，通过静心学法与同修们交流，在法理上更清晰了，在如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方面更明确如何做了。师尊讲， 当然了，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都说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那不是嘴上说说的，就是按照大法正法的要求去做，就不承认你历史上安排的那一切。我包括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正念很足就能排斥它，就能否定它的安排，因为我们绝对不能承认它的。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如果我们真能做到听师尊的话，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按照正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旧势力就没有理由迫害大法弟子。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中，要多静心学法，对照法找不足，找执着，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如果是针对自己遇到的磨难向内找，找不足，找执着，就是在旧势力制造的磨难中修炼了，等于是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二，帮 A 同修发正念时，感到被强大的能量包裹着，能持续长时间静心发正念，通过发正念感到自身的空间场干净了，真是天清体透啊。我冲破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晚上12点发正念时犯困的状况，每天的晨练也能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同步了。这之前经常因犯困而错过，以后补就占用了宝贵的时间。三，正念增强了，在信师信法上更坚定了。四，从中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与同修交流时执着自我，执着同修的执着，被同修指出不足时争辩掩盖，做事武断，走极端，不圆融，不祥和，对同修的情很重，人的观念还很多，这些不足都有待于在今后的修炼中去掉，在法中归正。最大的体会就是帮人就是帮自己。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次整体配合把坏事变成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下午小组学完法后，一位同修提到本市某区有两块诽谤师父抹黑大法的宣传栏，我们学法小组在场的四位同修决定立即乘车前去实地看个究竟。到了目的地，四位同修先后观察了两处，一块宣传栏正对该区司法局的大门，宣传栏竖在路边的高看上，3米来宽，2米来高，人在看下还够不着宣传栏面上那些亵渎的字和漫画，要清除它必须从看的两头上去，走一段几米长的路，很窄的看边沿，仅可站一人，没有回旋余地，加之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不好轻易动手。另一块位于国道旁边，紧靠公共汽车站，位于三岔路口上，车站候车的人也是络绎不绝，而且车站对面总有几辆送客的摩托车司机关注着车站的乘客，两边路灯照得通亮通亮的，还有警车巡逻，这里不比居民社区的宣传栏，你若用人心想办法很难解决它。同修们头一次是空手去的，临时切磋后买了油漆和毛刷，清除第一块宣传栏是趁黄昏路灯未亮时，三位同修站在远处发正念，一位同修将刷子蘸好油漆装在纸盒掩盖着，趁两头没人的一瞬间几步跨过去，把右腿踏在看沿上，全身使劲往上一跃，把排在头一名的法轮功三个字来回刷两刷子吐掉。另一块宣传栏同修们也只能抢几秒钟的间隙把法轮功三个字用油漆涂盖掉，因为行动仓促困难又大，没有把这两块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魔栏彻底清除，留下了遗憾。第二天听同修说，那两块宣传栏上还有诋毁师父的漫画，写有师父的名字，大家心里十分难过，在越来越多的世人明白大法真相的今天还出现这样的问题，说明某些地区发正念救人等方面做得有漏，同时也悟到这次清除邪恶展板行动应该做好细致的协调，把邪恶展板毒害世人的损失弥补回来。那两块宣传栏不但宽大，而且是用很厚的素布绘制的，
图文并茂，四边用铁巴钉钉得密密麻麻，不是轻易可以清除销毁掉的。后来又有些同修知道了此事，同修们提了各种建议和办法。面对难度，大家认为练功人做事情应该靠正念和智慧来达到省时省力、速战速决、一举两得的效果，借此机会把邪恶的宣传栏变成我们揭露邪党本质的展板，进一步揭露邪党的邪恶，向世人传播大法真相，也是我们把坏事变为好事、整体配合的一个好机会。紧接着整体发了几天强大的正念，同时分头制作了几百张真相不干胶和几百本真相册子，内容包括大法真相、大法红传、共产党是邪教、三退保平安等方面，大家用了五六天时间做了充足的准备。第二次正式行动时，邪恶宣传栏由 A 和 B 两同修负责配合清除。 I、B 两同修来到第一块展板的时候，面对司法局大门敞开着，厅堂大灯亮着，路上来往行人和摩托车的士络绎不绝，他俩走来走去，过了好一会儿也不知如何动手好。于是 I 对 B 说，这要等到几点人才少？ B 回答，不等了，我们把心稳住，这些表象不是真的，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请师父加持。你就想这里有一堵宇宙墙隔着，他们都看不见我们。 I 当即点头会意， B 戴上薄膜手套，拿着油漆毛刷，堂堂正正地走上高看的边沿，如入无人之境，先把邪恶宣传栏里诽谤师父和抹黑大法的内容用油漆涂抹掉，再蘸足油漆，在宣传栏上面的空白醒目处挥笔写上“共产党是邪教”这几个大字。这时 B 心态很稳，又在宣传栏下边空处写了一排“共产党是邪教”。 B 从容不迫地走下来， I 对他说，你在上面写，下面所有走路的没有一个抬头看的。随后他俩又到司法局的门楼左侧墙壁上贴了共产党才是邪教的整个内容和法轮大法好等不干胶。 I 和 B 来到第二块专栏，喷油漆盖掉了污蔑师父和大法的文字和漫画，再贴上两大张关于共产党是邪教的不干胶，同时在这里顺利汇合了预约不见不散的 C 同修。三同修沿着大马路又在电线杆等处贴了十几张真相不干胶。这次行动我们两人一组紧密配合，分头进入了某区，有清除展板的，有贴不干胶的，有发真相小册子的，有配合发正念的。虽然人数没超过十元，但该区东南西北都走遍了，就连人杂热闹的区政府门前中心广场上都并排贴了八大张不干胶。在师尊的加持和呵护下，当天走出来的同修都顺利乘车安然回到家里。说大法弟子一个顶几个并不是夸张，有几个同修脚走痛了仍坚持正念正行，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次助师正法的行动。同修们在这次配合中放下了怕心，体现了整体协调配合的力量。这次行动广度和力度都大大地震慑了邪恶。行动前大家发正念清理了怕心、恨心、争斗心、显示心、做事心及欢喜心等，做事过程中始终保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慈悲心态。大家体会到善的力量是无敌的，只有修出善和慈悲，信师信法才能正念正行，唯有真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方可体现善和慈悲。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家真名退邪党》，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同修大姐今年75岁了，经常去农村讲真相，下面是他口述，我代笔写出他去农村讲真相，众生用真名退出党团队的小故事。一，陆玉讲真相。上午8:30左右，我带了酒瓶、神韵光盘、小册子、护身符，骑着自行车出了家门，走了约3里路， 对面走来一位50多岁的人，中等身材，头戴一顶破草帽，右肩扛着一把锄头。我忙上前打招呼：“你好，去地里干活呢？”他抬头回答我一声：“嗯。”我马上接着说：“告诉你个事，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
没听说过。”
我又说：“你看现在许多大贪官、大腐败分子，一个个都捉拿归案了，恶党要完了，咱老百姓不能为他陪葬。”他答：“是啊，咱老百姓就图个平安。”我顺他的话讲，三退才能保平安，因为在加入协党组织、举手宣誓时，脑门上被打了斧头镰刀的印记。你看不见，神看得见。你说退出，印记马上就去掉了。我又告诉他，真名、化名退出都行。他用真名退出了团队。我又给他一盘神韵光碟，告诉他这是中国5000年文化，可好了。他双手接过去说谢谢。我又给他一个护身符，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会保佑你，你会得福报。他非常感谢。二，蔡地妇女说人家是办好事，叫三退保平安的。我推车往前走，看见路边地里有一个50多岁的妇女在除草。我把车子放在地头，走到她身边，笑着说：“你的菜种得可真好。”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说：“你是干啥的？”我回答说：“我是办好事救人的。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
听说过，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就看看我带的东西，你就明白了。”我把小册子递给他。这时他女儿也来了，问我是干啥的。妇女马上说：“人家是办好事，叫三退保平安的。”我又给他们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们听完，那妇女说：“俺家没有党员，我和老伴儿入过团队，三个孩子入过队，都用真名退了吧。”我又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会有福报。三，老人把一家三代都用真名三退了。又往前走约10分钟，路边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头在地边除芝麻。我走上前去夸奖着说：“这芝麻长得这么好，可见老弟是个勤快人。”老人说：“没事儿时开点荒地，种了这一片。”我看此人态度和蔼，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家有 DVD 吗？”“
有。”“
那我给你一盘全世界华人新年晚会影碟，可好了。再给你一本酒瓶，一个护身符，一本小册子。现在恶党的大贪官们正在一个个被审查，他们大多都是迫害法轮功的。你看电视演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骗老百姓的。”他说：“我知道，知道，共产党早晚要灭亡。”我又给他讲了参加过党团队的三退才能保平安，协党完了不为他陪葬，用真名化名退出都行。当他明白了这一切，告诉我他是党员，4个儿子2个党员，2个团员，3个孙子3个团员，1个孙女是队员，全家用真名退出党团队。我告诉他家人自己同意才有效。我又告诉他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敬念有福报。临分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您了。”我说：“谢我师父吧，是师父让我出来救人的。”四，种花人终于明白了真相。往前又走了10几分钟，看见前面一位拉土的人，我不慌不忙地和他打招呼：“兄弟，忙啥呢？”他说：“来地边找点好土种花。”我接着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看过资料，不太明白。”他又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是。”他眼睛一亮，高兴地说：“那你稍等一会儿，
等我把土装好，咱俩好好聊聊。我帮助他把土装好，然后我们席地而坐。他问了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又问摘取器官是真的假的，还问练功是不是规定不让吃药。我一一回答。他又奇怪地问我基督教的事，我都正面解答。大约谈了有半个多小时，他又问我啥学校毕业。当他听我说是小学时，吃惊地说，那你咋懂那么多？你让我今天明白了这么多，我好高兴，我今天真长见识了。我也为这有缘人能明白真相而高兴。我给了他酒瓶、小册子、神韵光盘和护身符，他郑重地双手接过，并说，谢谢，我回家得好好的研究研究。我现在退出团队，给两个孩子也退出团队，全用真名退出邪党组织。这些人得救了，并且都为全家人做了三退。当然，我也告诉他们，必须家里本人同意才有效。我真为这些人得救而高兴，感谢师父给我的智慧。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世人都在清醒。今后，我更应该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父欣慰，让师父少操劳。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给公检法部门打语音电话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给我们当地公检法等部门打语音电话之前，我们首先编辑了一些当地公检法等部门工作人员遭恶报的一些事例，例如国保大队警察刘某某等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李某，在警察刘某某的构陷下，同修李某被非法诬判三年，给李某的妻儿带来无限的痛苦。2010年5月14日，警察刘某某在极其痛苦下死于肝癌，结束了他51岁的罪恶生命，给自己的妻女等亲人带来永远的痛苦。原政保科科长韩某某迫害大法弟子张某，韩某某52岁突发冠心病暴死，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见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样的恶人必遭恶报。还有书记、村长、检察院检察官等遭恶报的事例，用短信的形式发给县委、县政府、公检法司以及各乡镇、村屯的书记、村长、会计等人员的手机上，然后我们再给他们打语音电话。我们给这些人一共打了3遍语音电话，第一遍打的是李东升被捕，同修用耳机子听语音，县委书记听了大约1分钟，县人大主任一边听一边骂，随手挂断电话。县政协领导听到语音电话后很兴奋，问办公室的其他人是否听法轮功的电话。县纪检委的领导多数挂断电话，但也有默默听4至5分钟的。县法制办的工作人员一直听完语音电话，但是没有做三退。国保大队长听了一会儿就挂断了电话。国保大队指导员平时表现很和善，但听到语音电话却表现得很邪恶。总之，每个人表现不同，但还是有听完电话做三退的，这给我们增加了很大的信心。还是针对这些人，我们又给他们拨打了第2遍和第3遍。第二遍我们用的语音是静心思忠言，第三遍我们用的语音是版本11，针对同样的手机号码使用不同的语音，每遍都有三退的。我们共退了6个人，这6个人有乡镇党委书记，有农委工作人员，有会计，有村长，有公安局警察和公安分局警察。在打语音时听到有的众生谩骂的时候，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想以后一定给他再邮寄真相信，让他们真正的明白真相，去掉被谎言毒害的恶念，能够真正的得救。后来我们就又给不明真相或者谩骂的人邮寄了真相信。后来我们又给佳木斯、齐齐哈尔、牡丹江、大庆等地的公检法司人员打语音电话， 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的公检法部门也有三退的，还有的众生要求再播一遍，也有谩骂的，还有根本不听就挂断电话的。总之，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就是不断的去我们人心和执着的过程。我们不求回报，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不断的改变观念，去掉人心，还有融化坚冰的正念和决心，让我们共同精进，用师尊赋予我们的正念和慈悲，救度更多的有缘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